各位西藏家人，各位亲爱朋友，大家平安。我们今天的211健康餐盘的主题是神秘开光 up， 进食如何启动身体自我修复哦？如何启动自我的修复？那呢，首先我来播放一个视频，就是这个神秘开光 on 细胞自噬与进食。那细胞自噬与进食呢，这是日本的学者大偶良田他得到诺贝尔医学奖的根据诺贝尔医学奖。那什么叫做细胞自噬呢？细胞自噬就是我们的神秘开光 on， 也就是借着进食来启动细胞的自噬。好，那我们先来听这一个短视频，就是如何让进食能够延寿的秘密，关键在激活细胞的自噬。让我们先来欣赏这一个短视频。
日本科学家大于两点因发现自噬学说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奖。激活自噬一度被誉为是人类长寿的关键。那到底什么是自噬？自噬就是人的身体自我清洁的过程，是细胞自己吃掉自己的过程。当细胞内出现衰老蛋白质、有害的细胞或有害微生物时，自噬囊泡就会将它们包裹，并通过溶酶降解后循环利用，从而保证细胞本身的能量代谢与更新。通过自噬可以净化人的身体，延缓衰老，改善炎症，提升免疫力。这也就意味着激活自噬就可以延长寿命。现代一些研究发现，轻断食，也就是少吃点，能显著激活自噬。2014年细胞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进食引发的自噬可以清除老化细胞，减少炎症反应，并有助于延缓衰老进程。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少吃点来达到抗衰和延寿的目的。目前三种比较流行的进食方法分别是：一、限时饮食，将进食时间限制在固定的4至10小时内，其余时间进食，比较常见的为16+8饮食法。二、隔日进食，以48小时为例，36小时期间不吃，12小时间隔随意进食。三、5:2饮食法，每周2天允许摄入低热量或零热量食物，一天不超过500千卡，剩余5天可以随意进食。
好，那我再把刚刚那个视频呢，再做一下复述再讲一下，就是让大家能够呢，更清楚明白好，那我把它纲要化，来，我再来谈一次。他刚刚那个视频呢，谈到细胞自噬呢，他主要要谈这个诺贝尔生理学奖稻良田发现了自噬的学说，他获得了这个奖项。那什么叫做自噬呢？就细胞的自我清洁系统帮助清除废物，修复细胞。那自噬的好处是什么？净化身体，抗衰老，减少炎症，提升免疫力。哇，那你听到这里是不是很想知道到底自噬是什么？怎么样才能激发自噬？好，那什么叫做自噬呢？自噬就是细胞清理废物的回收系统。那作用机制呢，清除衰老的蛋白质、有害细胞、微生物。那自噬可以呢，这个包裹这个废物溶酶体然后呢回收利用，能够维持能量代谢、细胞的更新。好，这是一个自噬的功能，就是当我们进食的时候呢，细胞会把我们那些老化的那些有害的细胞、微生物把它吃掉，自己把那些东西吃掉来产生能量，产生细胞的更新跟代谢好，那再来，现代科学如何启动自噬呢？这个2014年的这个杂志研究，进食可触发自噬，清除老化细胞，减少炎症延缓衰老，这个是整个科学的一个研究。那现在的研究发现，轻断食也就是少吃可以启动自噬的开关，所以今天神秘开关 on 就是什么？就是进食，就是少吃。那如何自然启动自噬呢？限制进食的时间，让身体有足够的时间清理垃圾，再来避免高糖、 高加工食品，减少身体的负担，因为我们吃些高糖啊这些食品哦，高加工食品让我们身体很多的负担啊，适当的运动促进代谢，增强自噬的结果。好，再来我们来看，那呢整个呢三种主流的进食方式，第一个断食哦，这是医学的讲法叫断食啊、哦，我们在信仰的领域叫做进食，它不是挨饿，而是优化进食的时间。所以第一个方法叫做168，我们常讲的啊、哦，就是一天24个小时当中呢，有16个小时你在吃东西的，16个小时是进食的，不吃东西的，只有8个小时正常的进食。那这个意思就是你一天吃两餐就对了，你一天吃两餐，看是你是要晚餐不吃还是早餐不吃。好，那呢包括呢你的这一个睡眠时间呢，那这样子你就是16个小时不吃，因为睡眠大概8个小时嘛，你早餐不吃的话呢到中午才吃，你这就16个小时不吃了嘛。还是说你晚餐不吃然后再睡8个小时，那你也等于是怎么样，也是16个小时不吃哦。那在这样子16个小时不吃的当中呢，启动细胞的自噬。第二个方法就是隔日进食，也就是一天吃饭一天不吃饭，一天吃饭一天不吃饭哦，这种方式12小时随意进食，那36小时进食，因为隔了一天之后呢哦，就是36小时进食。还有一种52断食法，就5天正常饮食，2天低热量，少于这个5000，就是低卡哦，热量是很低的。好，那呢最终在进食之间保持水分的时候，可以喝水，那喝咖啡，喝无糖的糖，就是这样子哦。那不能有这个食物，那除非说你真的很饿，吃几颗坚果是可以被允许的。好，那这个就是说常用的这个进食的方法。那呢进食如何改变你的健康呢？因为进食能够启动自噬，让身体进行自我修复，减少毒素的堆积啊。哦，改善代谢，促进脂肪燃烧，降低胰岛素的阻抗，再来增进脑力的功能，提升专注力，降低这一种疾病的风险，阿兹海默症的风险。意思是什么？它会，如果你少吃的时候，它激发你的酮体呢，它能够供应脑的这个功能，再来减少慢性疾病的风险，降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延缓衰老，提升细胞修复能力，帮助抗衰老。所以这里谈到是进食不等于挨饿，而是启动身体的神秘开关，让你更健康更有能量。好，所以呢进食不是等于挨饿，就是少吃，因为我们这现在吃的东西实在太多毒了，就少吃一点毒素的东西，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把这些东西呢给代谢出去，让我们身体更加的健康，所以这个是整个是一个研究的一个发现。好，那这刚刚这一个视频的这个的解说，那呢211健康餐盘呢取自于这个宋彦仁医师，他的发明，他的发现，他是根据哈佛大学的健康餐点所引用的。那他也谈进食，那在医学上叫做断食。好，那为什么要断食，要做一些什么？好，那我们再来听听宋彦仁医师他所谈到的专业断食大全。
大家好，我是宋彦仁宋教授，今天要跟大家来谈一个最近非常夯的题目，叫做断食。断食之所以夯，是因为它有效，但是它很争议。很多人一听到断食就觉得说，哇，我是不是要绝食，我是不是要走上死亡之路。其实不是的哈，断食这件事情真的没那么可怕。我们先讲它的来源，它其实很早很早就有这样的一个仪式，我们先这样讲，它是一个宗教的仪式。在很多宗教，在因为文化或者是一些它的修炼的原因，它一直存在在很多的宗教的仪式里面。基督教有这个断食，佛教也有断食，回教也有断食，每一个宗教里面其实都有发现说，断食的期间人好像脑筋会更清楚，更能够认识他们所谓的神或者上帝，更能够看清他们在世间的烦恼到底原因是什么。 那我们也听到很多关于这些宗教的这个圣人他的传说，比如说耶稣基督也是在树下，在荒野中饥饿了40天之后，突然找到了通往天父的道路。所以断食这件事情其实在宗教上面一直都有，所以我们这样讲好了，在西方的我们讲西医的始祖叫希波克拉底，他在2000年以前就发现治疗癫痫就用断食的方法，这小孩子发生癫痫的，他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暂时不吃东西，他癫痫居然就好了。所以作为宗教的方式，作为医疗的方式，在远古的时候，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被正式的纳入一个方法学的这个范畴。那我们再从这个人类演进的历史来看，或者说各种动物演进的历史来看，人类一定不是像我们在远古的时候，像我们现在天天都有三餐可以吃，像我们这样的丰衣足食。其他动物更是一样，野生动物在野外哪有天天可以有东西吃，餐餐有东西可以吃。所以人类在古时候一定是有一餐要到下一餐的时间，隔了两三天之后，那这个时间就叫断食。那如果说一断食我们就完全是没力气了，就脑昏神疲了，那我们下一餐只会变成人家的猎物，我们不可能去打到别的人，对不对？所以断食这件事情不会让你就立刻没有力气。那断食的英文叫 fast， F-A-S-T， 所以我们讲这个断食就叫 fasting， fasting。 各位知道英文的早餐叫什么？叫 breakfast， 我们现在念成 breakfast， breakfast 是因为发音的关系把它念成 breakfast， 它其实是 breakfast， 打破断食。所以你睡觉起来之后的第一餐叫做 breakfast， 就是打破断食。所以你每天都在断食啊，所以你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它有什么可怕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讨论就是到底断食的时间多长才会对比如说我们现在对减重有效，或者说对健身有效，甚至于现在对于断食研究越多之后才发现说它对治病有效，它对于延寿延长寿命有效。哇，这个题目之所以夯，就是因为最近有太多的科学的发现断食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只是不吃东西而已，它有太多的生理的效应是我们所不知道的。那在我们实施断食之前，我先简单的解释一下我们最近比较夯的题目，就是不会让你一下子好几天不吃饭了，就让你一天之间能够把不吃东西的时间拉长。所以我们把一天24小时做个区分，假如你有16个小时不吃东西，那你吃东西的所谓的吃东西的窗口我们叫 eating window， 就是我吃东西的第一餐跟最后一餐距离如果是8小时，前面的16小时不吃，我们就把它叫做168断食法。那你如果是把它延长一点变成6个小时之内吃东西，18个小时不吃东西包括睡觉，这就叫做186断食法。那你如果再把它拉长，说我就是4个小时吃东西，20个小时不吃东西，那就叫204断食法。其实204断食法就已经开始接近一天吃一餐了啊。那有一些误会是说那8个钟头的进食窗口里面我可以随心所欲的大吃，那就是对断食法一个天大的误解。你如果采用这种方法吃，我包准你不断食法。重点是这样子，这个168或者186或者是204，或者我们就说222好了，22小时吃东西不吃东西，2个小时吃东西，一天只吃一餐，你吃东西仍然要吃对。也就是说这个食物的组合基本上来讲还是重要的，还是要回到我们 FLC 的食物组成的原则啊。那断食法除了这个168 186 204 222之外，222其实就等于说24小时断食法，一天吃一餐了。那其实还有一些所谓延长式的断食法，比如说延长到36个小时的食，就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吃了，我一直要到明天中午才吃，或者是我昨天晚上吃了，我今天整天都不吃到明天早上才吃，这样子一下子隔了三餐的方法大概就达到36小时，那也有所谓的48小时断食法。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不会鼓励你一开始就去做这种延长式的断食法，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循序渐进。你可以真的试试看168，简单到不行。怎么样叫简单到不行？假如说今天早餐你不吃，中午你就正常的12点钟吃，然后下班后6点多7点多你才吃，吃到8点钟，是不是中午12点到8点吃东西啊？这样刚好就是168断食法。那你也可以像一般正常的上班族，假如说你的工作没有那么严格，你就是可以5点钟下班，那你中午12点吃，下午6点吃，早餐跳跳不吃，这就是186断食法，有没有简单？所以其实这个断食法真的对于上班族来讲，我个人认为最简单，你根本不用烦恼早餐吃什么。很多人我说早餐吃什么，早餐不吃最好，最简单，你根本省掉烦恼，减到健康。好，那还有一种叫做52断食法，我个人认为这个曾经被正式提出来过，那甚至在我等一下跟大家讲的文献也被拿出来做过研究。那它执行的方法也很简单，但是我个人没有那么推崇，是因为它其实最后回到热量的概念。他认为说你一个礼拜里面有5天你可以照你的习惯吃，只要有2天那2天吃的热量小于700卡，你就可以达到断食的效果。那我个人经验是，假如跟任何人讲说那5天你可以乱吃，那5天胖的东西胖的体重跟那2天减下来体重根本不成比例。所以 我个人并没有特别去推荐这个方法了。那接下来就要讲一讲断食到底在生理上在研究上面对人有没有好处，除了减重之外。那去年2019年的12月一个很有名的期刊叫 NEJM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它是美国最高的一个临床医学期刊，就做了一个回顾，对于过去这么多年来有关于断食的研究，主要是研究啊，研究它对生理的效应，发现呢断食的确有好处，而且过去我们在动物身上所做的断食研究，或者说减少热量研究，以前叫 CR 叫 Calorie Reduction， 认为热量减少到正常量的 70%， 对于动物某些动物可以延长它的寿命，尤其对猴子不但延长寿命，它的身体更健康，那些热量减少的动物它们的毛色非常的鲜艳，它们的背脊都非常的直，然后脸上的皱纹变得很少，活力非常的好，所以就觉得说原来热量限制是有效的。再仔细去研究发现热量限制为什么在人类身上永远达不到我们看到的效果，拿来做减重失败率这么高，拿来做延寿根本从来没有人研究过，才发现说我们讲的人这个热量减少在人类之前的时候是我们把这个减少的热量分在三餐，所以那个人每天都在饿肚子，可是动物的热量减少是我们给它吃的时候它可能只吃一餐，比如说老鼠通常吃一餐大餐之后它就不再吃了，所以即使是那个热量减少它也是一餐内进行，它其他24小时它或者22小时它是不吃的，所以我们才发现说原来动物的那些研究所谓的 calorie reduction 热量减少其实他们是在做间接性断食，这个时候才让所有的科学家重新发现说原来断食跟热量减少是两件事，我们在断食的时候比如我们现在做168断食，你吃下去的总热量真的有可能会是比较少的，长期执行下去之后你会越吃越少，但是你是饱足的，所以饱足跟热量减少这两件事情本来是不相干的。那我们还是回到我刚才讲的题目，到底在断食的这件事情上在分子机制上面还有什么好处。第一个我们发现在断食这个阶段就是你断食期我们生理上面会起的一些反应，第一个我们的细胞跟这个能量的代谢关系它会产生一个叫做生酮反应，你一定讲说哎，那断食跟生酮饮食不一样，不一样，但是最终利用的原理会相同，也就是当我们的生理上面你长时间的这个胰岛素是下降的，也就是血糖是低的，胰岛素下降的时候就会迫使你的生糖素去分解我们身体里面的脂肪，脂肪是由三酸甘油脂所组成的，甘油的成分分解出来之后它自己就会合成成为糖，所以你不要担心糖的问题，你身体自己会产生糖，可是那个脂肪酸的部分它就会进入身体里面经过两种代谢，一个叫做贝塔氧化，贝塔氧化会产生一些有用的这个分子啊，乙烯辅酶 A 进入我们的粒线体继续产生能量，那另外一部分的脂肪酸它就会变成乙烯辅酶啊，那这个乙烯乙酸呢它就会开始进入所谓的生酮反应产生的酮体，它变成我们身体里面一个更干净更有效的能源，所以我们每天其实如果经过断食多多少少都有点生酮反应，你断食的时间越长生酮的反应就越明显，你如果可以达到24小时断食你一定在进行生酮反应，可是你吃的是不是生酮饮食，你不一定要吃生酮饮食啊，你吃我们的 FLC 的饮食如果你做24小时断食你照样可以达到生酮，那这个生酮我们把它叫做营养性的生酮，它不是真正生酮反应生酮饮食造成的生酮啊。那当酮体升高之后我们粒线体的能力反而会加强，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粒线体燃烧糖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的氧化压力会产生自由基，可是它用酮体当作燃料的时候反而不会有这些自由基，所以粒线体的抗压能力会变强，因此它抗氧化能力也就变强，同时还可以激发我们细胞一个非常有趣的生理机制叫做细胞自噬，噬是吞噬的噬，就是细胞自己吃自己，听起来一定害怕细胞为什么自己吃自己，其实不是细胞自己吃自己，而是细胞里面的胞器，我们细胞里面还有很多的小器官叫做胞器，这些胞器在日常生活当中它其实有进行损坏的，但是我们每天如果都吃得很饱它根本没有机会去做替换，但是很有趣的在你做断食的这个期间我们身体里面就会有一些自噬体，它会把这个坏掉的胞器吃进去把它分解，然后把这个氨基酸再重新利用合成新的胞器，所以在断食的期间等于是细胞在更新，所以细胞自噬就是一个细胞更新的过程，不只是这些胞器会被更新连 DNA 都会被修复，那回到生理的层面我们的胰岛素会下降生糖素会起来，同时再有一个控制细胞生长发育的一个机转叫 mTOR， 所有讲断食的人你大概都会听到这个名词，它实际上是一大个团块的细胞的这个分子，彼此呢最后是控制细胞的生长跟分化， mTOR 会下降，这个分化呢会让细胞老化， mTOR 下降细胞就会像变年轻，所以断食它有这个延寿抗老化的功能抗衰老的功能，听起来好神奇对不对，原来不吃东西会变得更年轻，所以这个效果下来整个的综合效果就是让你细胞跟器官的抗氧化能力代谢能力跟抗氧化等等的这个反应都会 增强，解毒能力也会加强。等到你恢复进食之后，就进入所谓的恢复期，这个时候你酮体的反应就开始减少，你就开始恢复到燃烧葡萄糖。燃烧葡萄糖好不好？其实没有不好，没有人说你不该燃烧葡萄糖。我们身体有一些器官是绝对需要葡萄糖的，很多人以为说一定是大脑，错，大脑其实并不绝对的需要葡萄糖。所以以前人说，哎，我血糖低了开始头昏脑胀的，当然是错的啊。其实是因为你长期依赖高糖，以至于当你糖量低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头昏脑胀。可是你如果习惯用酮体当作大脑的燃料，你就会变成耶稣，你就会看见这个天外的世界，然后你突然顿悟悟到了。所以很多断食的人之后出来之后好像神仙一样，我讲的有点夸张，但是断食之后真的会变得神志比较清楚啊，这是真的。反而是在你断食之后突然吃到大量的糖，你会出现一种叫糖醉。这个很多跟我一起做过断食的朋友都知道，突然吃到大量淀粉的时候反而会觉得头昏了，这昏的有些人严重到真的会觉得想要吐啊。所以这个你习惯这个用酮体之后，你就会开始发现原来血糖高是不好的感觉，这个时候你就真的进入觉察。所以你在回复这个进食期的时候，你就绝对不要吃大量的淀粉，就要照我们 FLC 的方法，蛋白质跟蔬菜为主，少量的淀粉放在最后吃。这个时候你血糖会缓缓的升高，胰岛素会起来。那这时候胰岛素起来做什么？它就变成一个生长激素，它就不是一个致肥的激素，它反而会让你的肌肉长成大块。这个时候 mTOR 会被活化，这个时候不是衰老，这个是你经过修补的细胞需要分化的时候， mTOR 又开始作用了，第一线体重新恢复原来它用糖的能力啊，细胞自噬这个时候降低。为什么？它已经修补好了，细胞可以恢复运作了，所以细胞会生长，你的身体的可塑性会增加，你脑袋本来经过休息之后本来想不通的，这下一下子就想通了，你的数学原来做不出来的，哎呀，经过饿了两天之后怎么发现这么简单，原来答案就是零了、就是你开玩笑。好，假如你长时间执行断食，等你习惯之后，你就会变成完全的适应这种频率，整体的效能是变成你的胰岛素的敏感度会大幅增加。如果你长期做这样的调整，你原来有糖尿病的人，原来很肥胖的人，你的胰岛素的效果突然变好了，你突然发现血糖变得比较好控制了，自律神经也会变得更加的稳定，你会变得不容易生气，你会变得情绪非常的稳定，你不会容易暴冲，脂肪的代谢会加强，你不再容易堆积脂肪，同时呢，肠道的菌虫会突然变得健康起来，你的发炎指数会降低，甚至于很多人的血压开始降低，血脂肪开始变得正常，尿酸也变得正常起来，所以很多代谢机能都通通变好，所以整体的体适能、韧性、疾病的抵抗力通通都变强。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谈一谈刚刚讲到断食的好处，可是断食也可能会在过程当中碰到一些常见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一些身体的小小的不舒服。第一个，很多人问肚子饿怎么办，断食一定会饿，那你会说饿到肚子在磨，是不是我肚子在磨，磨得好像在给咕噜咕噜在磨沙子。如果你看过这个胃的构造，我们用内视镜去看胃，胃表面就是个黏膜。我常跟人家开玩笑说，你磨给我看，滑滑的东西怎么磨？胃不是在磨。那你可能说那个饿的感觉是什么？的确，那个饿的感觉是当你空腹的时候，我们有个荷尔蒙叫做饥饿素，啊，叫 ghrelin。这个饥饿素它就告诉你脑袋说，我胃空了。这个意思本来讯号是说，其实我胃空了，可以准备接受你放食物进来。但是这个效果大概只有15分钟，所以那个15分钟你如果能够，我们讲的可怜一点，撑过去，或者说我们就自我暗示说，这只是你在作用，我知道饥饿素你在骚扰我，它就过去了。15分钟之后你立刻就觉得，哎，胃也不磨了，它也平静了。所以肚子饿的时候怎么办，到胃痛怎么办，那个痛都是你的感觉，它有可能会有点痉挛，但是只要15分钟过去了就没事。有人问可以喝无糖的饮料吗？无糖饮料当然可以，包括水是我最鼓励的。喝咖啡可不可以？你如果可以忍受空腹喝咖啡的感觉，欢迎。喝茶可不可以？可以。这时候你就不要得寸进尺了。那无糖豆浆可不可以？不可以。里面只要含有一些所谓的 substance 物质，它就开始出现血糖的反应。所以任何东西只要除了水之外，大概对血糖都会有所反应。只要血糖有所波动，它就不是真的断食。所以除了咖啡、茶、水无糖的之外，其他的饮料，你说放一杯水加一片柠檬片可不可以？如果你真的这么饥渴到非要有一点味道，我也不反对了哈。但是能够不放最好。那有人还问说，那防弹咖啡可不可以？防弹咖啡不可以。防弹咖啡加下去之后，你就虽然是脂肪，但它就不是断食的意义。好，如果过程中第三个问题，如果过程中忍不住偷吃点东西，是不是就前功尽弃了？我很想说是，但是也很想鼓励你说不是。原理是这样子啊，断食不是一个绝对非从头做到尾的事情。也就是说，你如果心里没有准备好，生理没有准备好，你如果真的饿得受不了，那就吃嘛，那也不是犯了天条，就吃啊。那吃了就注意是这样，吃就吃饱，你既然要吃就正式的吃一餐，然后讲好，跟自己讲好，我这一餐是因为我没有准备好，我吃这一餐是准备好了，所以我要再做一次断食，再挑战一次。 所以重点不是要偷吃东西，重点是说哎呀我没准备好我就正式吃。第四个问题，断食期间是不是会消耗掉太多能量啊、运动啊，断食期间运动会不会消耗太多能量？消耗能量是一样的，其实有人做过研究，断食期间所消耗的热量跟你没有断食消耗热量是一样的，因为肌肉的活动主要是用肌肉自己存在里面的肝糖，等你肝糖用完之后的确它就会开始燃烧脂肪，但是肌肉的代谢率是相同的。比较不同的是，长时间你如果训练自己做断食，的确你的代谢率会升高。这个代谢率升高是不是代表就是说你会消耗更多能量是不好的呢？这重点就在你看消耗能量这件事是好还是不好。所以断食期间运不运动，一开始你如果初次做断食，我不建议你做运动。为什么？因为你的身体还没有准备好，你不要一次给自己太多压力。断食这件事情对有些人来讲第一次挑战已经是个压力，你这个时候还要逼自己去运动，你不是找自己麻烦？那我不如叫你去爬玉山算了，对不对？要不然叫你上太空算了。所以不要去挑战自己太多，一次做一件事情，断食是不危险的，但是你如果同时要挑战自己太多，那就会找自己的麻烦。断食会不会掉肌肉，这是第五个问题。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断食时间是不是在烧蛋白质啊？答案是错，已经有太多的研究告诉我们，断食期间我们烧的真的是脂肪，甚至我们这样讲好了，大部分的减肥的过程我们真的燃烧的是脂肪。那你问我，那我们去测那个体脂肪测那个干什么？测肌肉量变少？我们是这样讲啊，真正的生理反应是肌肉实际上是反映你身体重量所需要的肌肉的量，当你身体很重的时候你肌肉量自然会比较大，当你身体减轻了肌肉就不需要那么多，所以这个肌肉量是反映你身体所需要承受的量，而不是在减重期间所消耗掉的能量，更不是断食期间所消耗的能量。事实上断食不会减少肌肉，甚至于更多的研究显示断食期间肌肉的比例反而更高，因为脂肪燃烧的更多。断食后可以吃很多吗？我不建议你啊，你可以吃多但是不可以吃很多。原因是这样子，尤其你经过长时间的断食，比如说你做36小时或48小时断食，有一个叫做再进食症候群，就是当你突然吃下大量的时候，就是断食间突然吃下大量的时候，你身上会发现一个很严重的电解质的不平衡，尤其是磷酸的不平衡。一段时候可不可以吃很多？我答案是不可以。那可不可以吃很少？答案也不要吃很少，你就照我们 FLC 的餐盘，断食后你就吃一个所谓的正常量，就是你可以承受的量。第七，断食期间我觉得情绪焦躁不安怎么办？焦躁不安就吃东西啊。我还是要强调一件事情，断食不是一个你非从头做到尾的事情，它不是一个上级交付的任务，你没有达成就要断头。你如果觉得焦躁不安，你非要吃点东西不可，你就 break your fast， 你就吃东西让你情绪稳定，准备好了再去吃。所以呢，千万不要让断食这件事情变成你的干扰，它要变成你的帮忙。你心理准备好了，身体准备好了来做断食，其实非常容易做。你一次做一点，比如说168的人，以前天天都吃早餐的人，突然一天不吃早餐会怎么样？你就当做说那天要来看宋医师的门诊，我跟你讲要抽血，结果早上空腹的时候没抽到，到了中午12点才抽完血，那再去吃午饭，很简单的过去。好，其实呢我自己啊，这已经大概快两年了，我都自己默默的在实行一天只吃两餐，甚至于我现在比较常做的，甚至于是一个礼拜会有两天是只吃一餐的，那其他时间我只吃两餐，但礼拜天我会放松一点，就让自己稍微跟家人轻松一下，早餐跟我孩子就吃一点垃圾食物也都没关系。就是说其实当你体重达到一个标准，断食法或者我们这种 FLC 的这种精准控糖灵活的运用吃东西是非常的有丰富感，有欣慰的，你可以做很多自己的决定，掌握自己的健康。那希望今天这个分享对你有用，也希望你能够找到正确的方法，最适合你的方法，让你成功的瘦身，保持健康，抵抗衰老，抵抗疾病。
好，来，这是松原医师哦，他自己呢执行了168达到两年哦，他整个以前也是很胖的，那他这样子执行之后他瘦了20公斤，而且没有复胖哦。好，来，那我再把他所讲的呢，我把他纲要出来哦，再跟大家解说一次，加深印象。好，第一个所要谈的是断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进食，启动身体的重启键。那为什么现代人害怕断食呢？他认为这个进食呢就是等于挨饿，就是饿肚子。那在圣经啊、医学啊、进化论里面都支持断食的益处啊，这些都是有根据的。好，再来呢，第二个，这个断食的起源也是进食的起源，在宗教当中都是有进食的，不管是基督教 哦，耶稣在旷野禁食40天，还是其他的一些宗教啊，佛教、伊斯兰教啊，也都是有这种禁食的操练哦。那再来医学中的断食呢？这个西方的医学之父呢，希伯克拉底发现断食可以治疗癫痫。那现代的医学呢，认为这个禁食可以增强免疫系统，促进细胞的修复。那呢，从进化的角度上来讲呢，远古人类并非每日三餐哦，长期的断食是自然的状态，因为那远古人类他们是以这个打猎为生的嘛，所以呢，他们反而呢，就是在进食的时间激发它里面的那个酮体，让它更为活跃，要为了就要去捕猎嘛。那进食不会让人变弱，反而优化生存的能力哦。这个是谈的。再来呢，谈细胞自噬。细胞自噬呢，是2016年诺贝尔奖研究证实呢，断食可以启动细胞自噬，清理体内的废物哦。延缓衰老，刚刚谈到了这个大宇良田日本的学者所得到的诺贝尔奖。那断食如何影响身体呢？它可以降低胰岛素的水平，促进脂肪的燃烧。哇，这个促进脂肪燃烧实在是太好了，这个希望脂肪少一点。那增强脑的功能哦，因为增强脑的功能，它能够让酮体来供应提升专注度哦。因为如果你不是让就是当我们没有吃东西的时候呢，我们身体的酮体它能够产生作用，那减少炎症，降低糖尿病、心脏病、阿兹海默症等风险，所以对身体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好，再来断食的主要方法哦，不同的有哪些，看你适合哪一种。168断食哦，168哦，16小时进食，8小时进食哦，还是186，就是18小时进食6小进食6小时哦去吃东西。204就20小时进食4小时呢去吃东西，还是呢一天只有一餐，22小时进食2个小时去吃东西，还有说5天哦正常饮食2天哦，这个低热量饮食。所以呢，断食的关键不是只看何时吃，还要关注吃什么哦。你要看你吃什么，不是说你吃东西的时候就大吃一顿哦。好，那再来呢？中医人医师说，断食的常见误区，以为断食就是挨饿。这断食是调节进食的时间，不是节食，不是在热量方面，而是你这个时间上的控制很重要。那断食会让人没力气吗？初期刚开始可能会不适应，但是呢，他说你只要呢这15分钟之后，你就会呢就会习惯的哈。所以长时间后呢，反而你能力是更充沛的啊。断食会不会掉肌肉呢？正确的断食不会影响肌肉，反而帮助呢燃烧脂肪。那断食后可不可以大吃大喝呢？这个进食的窗口仍需要健康饮食，否则适得其反。所以还是要在进食期间还是要持守这个211健康餐盘的原则哦。好，再来，如何呢正确的执行断食呢？新手可以从168开始，168是最简单的，就早餐不吃啊，午餐晚餐正常吃啊，还是说你，我刚说了嘛，你晚餐不吃啊。有些人他说，有人已经习惯了早餐要吃的营养，要吃的好，那好，那你就晚餐不要吃嘛，你晚餐吃完之后去睡觉嘛，就容易长胖嘛，对不对？那逐渐适用之后才开始增加你的那个进食的时间，所以你可以从3餐改成2餐。其实呢，在中国的东北呢，他们在冬天都是吃2餐的，他们已经习惯了，在东北来讲天天都是168的。好，那呢最佳的配搭，健康饮食加适当的运动。那断食之间可以喝水、黑咖啡跟无糖的茶哦，这个是。那如果是真的不行，那没有关系，就好好的去吃一餐哦。那就说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那我呢等我准备好的时候我再来挑战哦。再来，这个结论呢，断食如何改变你的健康呢？第一个，它可以减重，帮助燃脂轻松的瘦身，告别那个这个你的身体像溜溜球一样的。好，增加代谢，降低胰岛素的阻抗，优化能量的利用。那改变脑的功能，提升专注力，让你更加的专注，降低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减少 慢性病的风险，降低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哦，这个是现在人最重要的心血管疾病，这个太严重了。提升寿命，细胞修复，延缓衰老。所以呢，你知道吗？你少吃一点，你可以变美耶，你皮肤可以变好哎，哎，你不然你试试看吧。你常常进食了，你会发现，哎呀，我这皮肤变好了，我变美了。所以进食不等于挨饿，而是启动身体的神秘开关，就是今天我们主题神秘开关按，让你更加健康，更加的有能量。好，那太好了，我现在就是医学的观点哦，这些医生，这个什么诺贝尔得奖的哦，这些医生哦，来跟我们讲他们的理论。那呢，其实最重要是我们圣经如何启示，那为什么这个上帝叫我们要进食呢？哦，胜过食物的捆绑，神所拣选的进食。好，那现在让我们来听这一个如何胜过食物的捆绑呢，在圣经上呢到底是怎么告诉我们的。来我们看一下啊，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以赛亚书58章6到9节。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骨肉而不掩藏吗？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的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哇，这个是里面有神应许的祝福。好，这是神所说的胜过食物捆绑，神所拣选的禁食啊，神叫我们禁食。好，那这段经文主要告诉我们什么？第一个，神所拣选的禁食不仅是为了健康，更是为了属灵的突破。所以禁食是控制饮食，不只是控制饮食，而是进入属灵更新的关键。所以在禁食来讲，它是要进入你属灵更新的一个关键，不只说在控制食物而已，而真正的禁食是放下食物的控制，寻求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禁食祷告是什么？因为我们这个人啊，就被食物所捆绑，这个嘴就想吃嘛，吃了什么自己也不清楚，所以神叫我们去禁食。在这个禁食当中呢，远离食物对我们的捆绑，而更能够去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所以呢，这里谈到了这个经文应许神所拣选的禁食带来五大祝福。哇，这是神的应许耶，神所拣选禁食，禁食它这个只要是神所应许的，我们就要凭信心去领受就可以了。好，那这五重祝福，来看一下五重祝福。第一个，折断重恶，松开凶恶的手，解下恶上的锁。哇，这个实在太厉害了，折断重恶。第一个首先就是什么？断开食物对我们的捆绑，让他知道说我食物你再也不能捆绑我们，再也不能捆绑我，因为我怎么样，我活着就靠是神的话了，不是靠着这个食物了所以禁食让我们胜过食物的捆绑，成瘾情绪性的饮食，让心灵自由，恢复对神完全的依靠。这就在宣告人活着不单靠是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当我们禁食的时候，就是在断开食物对我们的捆绑，能够断开这些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捆锁。好，第二个，断食这个禁食呢，怜悯贫穷，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所以禁食不仅仅是为自己，也为了他人，减少物质的依赖，学习无私的分享。所以你禁食嘛，你禁食一餐，把这一餐的钱怎么样，可以去帮助那些穷人呢？可以去怎么样，去辅助神的事工啊？可以去奉献，去打赏让你能够因在这个心转向神当中呢，让你能够更加的蒙福。第三个祝福是速得医治，你所 德的医治要速速发明啊，哎，这些都是神所应许的话。好，所以禁止促进身体的治愈能力、细胞知识、减少炎症，你的医治要速速发明。那这个刚刚从这一个医学的原则已经告诉我们，因为禁食可以让细胞知识减少炎症，在灵里得医治，让我们回到神的同在，医治伤痛。因此这个神所应许的禁食，所拣选的禁食呢，让我们得到了五重的祝福。好，这已经讲了三重的祝福哦。来看一下第四重祝福，是蒙神引导，你的公义必在你面前行。禁食帮助我们更敏锐地听见神的声音。为什么？因为这个禁食之后激发我们身体的通体，让我们头脑棒棒啊，不会昏沉啊，昏迷啊，灵里迟钝呢，因为吃得太饱了嘛，这头脑都这样迟钝的嘛。哦，走在神的公义中，得着属天的指引嘛。所以当你禁食的时候，你的灵是更加的敏锐的。好，再来呢，第五重祝福是蒙神应允，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禁食让我们祷告更有力量，突破灵里的障碍，神必回应你的呼求，说我在这里。所以你看呢，这个禁食啊，对我们有多大的帮助？我们看到禁食的五重祝福，再讲一下。第一个，折断重轭，松开凶恶的锁，解下恶上的捆锁。首先就是让你从食物的捆绑里面得自由，让你能够宣告：我活着不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一切的话。让我们心转向神。第二个，怜悯贫穷的，就是你不吃的东西，把它节省下来，能够把这些东西呢，去帮助那贫穷、饥饿的、困苦的，还是神家的事工。第三个，素得医治，因为你禁食，对不对？你的医治要速速发明，这是神所说的，所以神要让你禁食啊，要让你得医治啊。虽然神在圣经上没有说什么细胞知识的原理的炎症，是这个后面的医学发现的。哦，为什么在这些宗教界都叫人家禁食呢？那这个科学家就去研究，哦，原来能够产生细胞自噬啊，还有炎症的反射的发生呢，而让我们呢更多的转向神，让我们灵里呢更多的得到神同在的感觉啊。第四个，蒙神引领，你的公义必在你面前行。神引领，因为你这个禁食之后，你头脑棒棒啊，头脑借着同体呢能够发挥，让你的更加的敏锐。清晰，更清晰啊！我也天天浑浑沌沌的，天天就身体好像好重啊，走路好像呢都走不动了哦，这个样子啊。蒙神应允，神说你如果愿意这样行，我能够回应你的祷告，让你的灵力更加的突破，你的祷告神必应允。所以你看啊，不管从医学，从我们的圣经神的话来讲，都要我们进入这个禁食。所以你邀请大家进入定时的禁食祷告，哦，每周一次。在我们西山来讲，我们西山灵修来讲，我们周五就是禁食祷告。不管你是选择一餐两餐，还是全天的禁食，为神国家庭个人祷告。禁食不仅是身体的操练，更是灵命的突破。禁食让我们透过禁食经历神奇妙的医治、供应跟回应。好，你准备好进入神所拣选的禁食吗？体验灵魂与身体的更新吗？那我们一起踏上这场突破的旅程吧。好，所以呢，今天最重要的就是要整个进入211健康餐盘的一个重点就是禁食。那最重要的是，那当你要禁食物的时候，吃东西的时候呢，你要按着211餐盘的原理预备你的心。首先呢，再来复习一次，购买211健康餐盘，共御善其事，必先利其器。211餐盘是你的秘密武器。好，在吃东西的时候，一半是蔬菜，四分之一是蛋白质，四分之一是全谷物。好，211餐盘，每天记录你体重，那个本子每天清晨起来如厕之后，站在体重上记录你每天的体重，这是很重要，提醒自己，不管你是要变胖还是变瘦。哦，刚刚呢有人说，那我瘦子要变胖怎么办？那你还按照这个211健康餐盘的原则，你一天要吃五六餐，这个是瘦子要变胖，这个 二幺健康餐盘不是说减肥专用，它是个健康的一个饮食，健康的一个饮食。好，那刚刚我看有人打说啊，我这个进食我身体会变冷啊。那刚刚这个医师也讲嘛，可能你肚子会咕咕叫，他说那个是饥饿素在让你感觉，但实际上呢是不会磨了，胃是不会磨的，但是你只要15分钟忍过去就好了。好，购买体脂秤就是记录你里面体脂的一个变化，当我们进食的时候，不是我们的肌肉会减少，而是让我们在看体脂秤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体脂率下降了，我们的脂肪率下降了，然后换好油，告别坏油，直接把这个大豆油、玉米油这些便宜的这个假朋友扔掉，改成这个橄榄油、亚麻籽油这些健康的好朋友。再来呢，要当了解糖毒与糖毒，这我们一直在强调的糖毒，糖就是你吃的那个甜的，这些呢会让我们疲惫、皮肤老化，加速体内的炎症哦。所以呢，这种糖类还有糖是油字旁的糖，就是高碳水的食物，拒绝吃精致碳水，白米饭、白面条、白面包啊，这些精致碳水少吃。不仅容易发胖，还高速拉伸高血糖，增加糖尿病的风险。所以整个呢，就是整个我们211餐盘的整个的一个重点。那呢，在过去五讲当中，我们一直在强调211餐盘是什么。再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始在进入另外一个阶段，就是进食。那借着今天的课程呢，帮助我们了解什么？帮助我们了解神秘开关。这个开关就是进食启动细胞的知识，进食来启动我们身体的自我修复的功能哦。那日本的稻荷良田呢，得了2016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让我们知道这个在圣经找到启示的一个恩典，让我们呢再借着这个科学的这个发现。他不是发明，他是发现，发明乃是神啊！这个是科学家是发现哦，原来有这个东西啊！哎呀，这个要进食有这么多的好处啊，细胞自噬啊，细胞清理垃圾啊，然后呢，让更多的代谢，然后你要怎么实行？你要怎么实行呢？你要怎么实行？你看你自己的预备好的程度，没有预备好就吃一餐嘛，就好好吃一餐。预备好的时候，我今天挑战，尤其是。团体一起做的时候，周五减食祷告，哎，我今天就挑战一天，挑战一天，我今天不吃饭，我挑战一天哦。还是说啊，我不行哦，我一餐，我挑战一餐也可以呀，是不是啊？那你可以试试看嘛，我相信神的恩典会在我们身上，只要呢我们存心去领受呢，我们必能够领受到神的五重祝福哦。那这五重祝福我再来附送一次，这五重祝福呢，我再来附送一次。第一重祝福，好，举起双手领受，动开重恶，松开凶恶的绳，解开恶上的捆锁。第二个，怜悯贫穷，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让你更多的蒙福。第三个，速得医治，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的发明。好，第四重祝福，蒙神引领，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第五重祝福，蒙神应允，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并应允你。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就凭信心领受。所以今天知道这个神秘的开关，你要把它切 on， 不要切 off， off 就是关闭了，你今天把它切 on， 马上就来切 on， 让我们的身体自我修复。